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晚八点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内卷这个词原指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换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的在内部变得更复杂的现象。而近几年经网络流传，很多学生以及年轻人用其来指代非理性和被资源的内部竞争，同行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开始不停的比较，所以内卷也称之为过度竞争。最近几年，内卷已经成为中国年度互联网十大流行语之一，在社会以及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贴切的形容就是，大家考虑的并不是怎么去真正提高质量，而是为了竞争去不停的消耗。而这样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躺平。不同于内卷，躺平代表退出竞争，即为放弃同行之间非理性以及被资源的内部竞争。与其说是退出竞争，不如说是年轻人对于过度竞争的一种反抗。内卷和躺平在学生以及年轻人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年轻人以及学生之间的内卷以及躺平这个现象。那首先我想问大家，从小到大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内卷这种现象，就是同学之间互相比较啊之类的，那它具体是什么呢？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在因为我是在中国读的六年小学，然后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嘛，我从12岁以后才到美国，那基本上有大部分时间是待在中国的。然后中国的话，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也没有感受到什么，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小，可能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多像现在那么多的竞争吧。然后到小学以后，小学一二年级也还好，大概到三四年级，不知道是因为就是说学习就是说变得更难，就是学内容变得更难了，还是就是因为身边就是说这种竞争压力比较大了，大家就开始互相比较，就开始说你的孩子弹钢琴了没有，然后那个你的孩子学画画没有，你孩子出去上奥数班了没有。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遇到比较就类似内卷的那种情况吧。其实我妈妈那个时候还是就是说她比较想说不是逼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是从五六岁开始弹钢琴，但是最后因为年纪太小，然后学起来太麻烦，再后来有妹妹啊之类的，最后就没有弹，然后就没有继续我这个兴趣。但是到小学以后，每当提醒其他家长就是说我想要弹钢琴了，考过了几级，然后就感觉就是说是不是要继续再学。但是我爸妈妈还是比较尊重我的决定的，就没有再继续学。还有就是我们六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有很多人都报了奥数班嘛，然后还有数学竞赛之类的，然后每个人的成绩都特别好，然后学校的试卷也随着就慢慢变难了。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种竞争的现象吧，因为我觉得那些奥数虽然说有一部分是有用的，但是绝大部分我们基本上生活中都是用不到的，它只是为了就是说为了去竞赛之类去学的。然后我也没有学，但是就是说也是感受到了身边那种压力。然后 到美国，他初中的时候还好吧，也不知道是因为就是说没有适应啊，还是因为就是美国这边初中就相对来说比较松吧，然后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到再到高中呢，我觉得九年级都还好吧，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应该学什么就学什么，大家都不是特别了解吧，就是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十年级因为疫情原因没有见到很多家长，然后还有很多同学嘛，然后也没有听说应该去做什么，应该去做什么，听到别人去做，也没有听到别人去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但是我在就是说今年开学，就前两周就感觉到了一些内卷，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上 AP 课的嘛，就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课，然后考了试以后大学也可以换学分这个样子。然后听到身边的人就报了挺多 AP 课，然后什么课外活动啊之类的，也会比较，因为我今年是11年级，算是比较重要，然后学习也比较紧的一年嘛。然后从这个方面我就感觉到了，很多压力。但是我现在就是也觉得还好了，因为开学的时候还在想说能不能再多换一门 AP 课，而现在就想说，已经就这样了，我就觉得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就是今年遇的就是感觉到内疚。
那我也就是我以前也是7、8岁就开始弹钢琴了。然后那时候的我妈妈是没有什么有什么 standard 或者 expectation， 她是说哎你喜欢就弹，因为当时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的电子琴是我爷爷圣诞时候送给我的，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弹，然后我就说会说妈妈我非常喜欢弹钢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教我，或者可不可以请个老师教我。然后后来就7、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就7、8岁开始弹钢琴其实是比较晚了。我周围就是弹钢琴的那些同学或者朋友，他们都是5岁或者什么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是有点晚开始的。然后一开始呢，我总共有了两个钢琴老师。我第一个老师呢，我一在他那里学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哎我想你就是参加我们英文叫这个 Royal The 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是在英国的一个是一种大钢琴的这个考试，是考级然后那时候那些老师都想他们学生考级，因为考级就是显得老师是厉害嘛，然后考级就是我们的学钢琴的那些同学互相就可以比嘛，说哦我考到5级，你呢你是不是考到6级或者什么这样子然后当时呢我妈妈就非常不喜欢这个考级的这个主意，她觉得就是学音乐就学音乐，跟级别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学得好不用级别来告诉我是好的，我自己专心学好就行了，所以他是比较不喜欢我去考级他也就是我也当时我觉得考级也是我也不是因为觉得他对学习没有帮助，而是觉得他有点可怕，我觉得考级就想到一些非常严的老师就在我背后看着我弹钢琴，所以我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我转到另外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跟我妈妈想的差不多，他也觉得考级是就考级时候就学音乐的时候可能就没学的这么好然后会影响就是学钢琴的那种态度，他觉得就是学钢琴应该就是快乐的，不用考级 那些压力。然后那个老师呢，他虽然他没有要求我，他也不想我去考级，但是他鼓励我去参加比赛。那这些比赛呢，我觉得比起考级，我觉得还是更难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了比赛，我觉得比赛更加帮助我，就是对音乐这方面有更多的爱。我弹钢琴的时候，我会非常是 enjoy 我自己，我觉得我付出努力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后果，不是只是一个级别说哦，我这么努力哦，七级这样子好像太简单了。但是如果在比赛呢，我就可以通过比赛就知道怎样进步，通过比赛可以得奖，然后这个奖呢是跟人家比，不是在一个系统这样子有什么你什么这个 standard 已经达到了，然后就打个勾，然后你就是八级或者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刚才 Chelsea 说的，就是有时候竞争是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还有呢，就是 AP 课也是因为之前呢我在这个学区现在我这个学区学生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只是初中时候才开始在这个学区上学。我之前呢是在另外一个学区，那个学区呢是非常也不是就是非常懒的或者什么，但是那些学生就是没有这么competitive， 他们有时候哦你这个考试哎你考了什么，他们不会这样子，他们都会比较喜欢哦去玩啊运动或者什么就是不同的爱好吧。就我觉得我这个学区爱好就是学习然后我一转到这个学区呢，我在初中时候呢我的成绩是非常差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子互相就是比说哦你现在的 GPA 多少啊，是初中已经开始说了哎 GPA 多少啊，你有几门是 A 呀、啊、我就哇这些小孩是不是疯了，怎么这么早，他们没有想到想玩游戏吗或者什么，他们怎么现在已经开始说这种东西了，我就非常害怕。然后就是待了几年，然后我就有点 get used to it 了，就是久了我就也变成那般非常爱好学习，非常跟人家比那种。然后现在呢我的成绩也还算是不错吧，但是也是因为那些同学和他们我的同学的家长，他们总是就是互相这个很厉害的就是跟互相比，才让了我们这么 competitive。
我觉得内卷在中国成为一个流行词，这肯定是有很大的原因的。我可以跟刚刚张说的有很大的联系，就我可以随便说一个例子，我的妈妈在小时候她学的不是乐器，她学的是毛笔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她小时候更加流行一点所以她学的毛笔，她当时的大部分同学哪怕是比她有钱很多的同学也没有 学什么乐器啊毛笔字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妈妈当时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毛笔字，学了很多年，是非常一个很少见，并且她后来好像还得了一个比赛的全国一等奖，这是极度难的。但是问题是像我现在看一下我身边的人，我就不拿美国的人来比，我就和中国，因为我妈也是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我好像当时在音乐的课里面老师问有几个同学是学乐器的，有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都学钢琴或小提琴中的一个，所以这让我就感到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在几十年前大家好像都没有那么去非常努力的到外面去学各种东西。我没有说课上不认真听，或者说是大家都很随便不要学习，不是这样的大家的课上也会认真学习，大家也会都是努力上进，都是有竞争的，但是好像没有很多人到外面去学课外的跟学校内容没有关系的这种艺术啊，或者是这种技巧技能这种东西。而现在很多人学各种乐器 乐器是一个最常见的，毛笔字没有那么常见，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呀，比如说有些人学唱歌有些人学比如说像奥数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奥数可能比乐器还要常见，美国乐器更常见，但是中国奥数我觉得可能比乐器更常见，还有编程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些课上不教的东西，课上是不会教奥数不会教编程，也许就是高中会教编程，但是在这些都是童子功，从小学或者甚至更早就开始练习，小学里绝对没有任何对这些东西的要求，这些东西也无法提升你在小学里的成绩，音乐课并不会让你拉小提琴，所以你学拉小提琴并不会让你音乐课的成绩就变得好到哪去，而且就是这种跟提升就是学习成绩本身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这种活动，就是纯粹是在为生活增加一点光彩的这种课外活动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少见，就是现在似乎很多人不管是他们有没有这个课外学习的能力他们都去做这个，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卷的现象，因为大家都在提升这个竞争力，而最终能够就是竞争成功获得第一名获得一等奖的人只有这些，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要花很的成倍的努力，但是那些成功的人还是只有那么几个，所以大家都花了比之前更多的努力，但是却没有比之前有更多的成功，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内卷的很好的例子，虽然说感觉起来大家都有进步对不对，如果现在的全中国毛笔字第一名肯定比30年前的全中国毛笔字第一名写得更好，至少我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学这个艺术的人更越多，那么这个做的最好的人应该就越有成就对不对，因为他打败了更多的人，那么感觉起来内卷可能有这么一点点好处，但是在真正的内卷的就是纯粹的意义上是大家互相消耗形成一种非常不正面非常负面的一种竞争环境，那我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因为拉小提琴或者是我就说因为我自己拉小提琴我就用拉小提琴来举例子，拉小提琴不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虽然我们大家都在竞争最终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所谓的得胜，就只有几个人能成功，但是大家都在这段时间中学会了一个技巧，不管是为了得奖还是为了在生活中可以有一个一门就是一个拿手的这个技艺，学了小提琴还是对人生有一定益处的，但是真正的那种非常负面的那种内卷现象出现于那种你可以负面影响到其他人的方面，比如说你无法通过怎么样诋毁别人来让人家的拉小提琴技术变差对不对，但是在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像也许学校里的有一些成绩方面的竞争，你可以通过让其他同学做得更不好来让你成为比如说班级第一，那么这个就有更大的内卷的这个负面的含义，因为第一名有两种方式可以赢，他可以让自己提升，他也可以让其他人或者特别是第二名，他可以通过让第二名来后退来使自己的成绩显得更高，所以只要我觉得只要如果没有这种使其他人变得更差这种嫉妒或者说是这种排斥别人的心理的来正面的这种竞争的话，那还应该不算是内卷。
好，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内卷与躺平，因为近几年内卷已经在社会以及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内卷和相对应的躺平也在学生以及年轻人中比较常见。那我们刚才聊到从小到大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内卷的这种现象，具体它是什么呢？
但是我是肯定遇到过很多的，我学校的内卷是比较厉害的，我学校正好那个成绩好的学生正好都是亚裔人，我很多时候也会遇到内卷，想跟其他的亚裔人去比，因为假如他们成绩最好的话，那是我当然就没那么高兴，我希望我自己成绩最好，他们正好就是亚裔人嘛，所以我们就跟他内卷。我弟弟也会感到很多内卷，他现在4年级了，要准备考中学了，5年级都上中学了，所以他考中学是要考进的，不是随便想上就可以上的。他跟其他人考的时候正好也是其他亚裔人，因为我的学校他是这样子，他就是亚裔人只会收大概10%-15%，说他都是按 race 来看，那个谁可以进的差不多，就是比方说每个 race 呢，他说10%-15%，但是意思是那你就肯定变有内卷了。我弟弟比的人就是他的同学，他的同学都是亚裔人，都是亚裔的男的，都上一样的小学，成绩也都比较好，说我的弟弟也会感到很多内卷，说我觉得内卷是差不多所有地方都会感到很多的，不但是学校里，学校外面也有的。我虽然我现在没有工作，但是我猜假如我转代了以后去工作，我也会发现，工作当中也会有很多内卷。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从小都会有一些内卷的。主要是在跟我一起上学的人，就是以前像有些人已经说过，像 John， 就是如果你想弄一个乐器的话，会有很多内卷，然后很多不同的人在跟你抢位置。就是比如说我从小就弹钢琴，可能1年级或者之前就开始弹了，可是我过一会儿就不是特别喜欢了，所以我就换成吹长笛。一开始吹长笛我就去了一个orchestra， 就是跟别人一起吹，然后就是个乐队吧，然后在这个乐队里很多人都比我年纪大很多，所以也比我厉害很多，所以我就有点怕去跟他们比吧，所以我在这个时间都没有学很多东西，因为我就怕跟这些高年级的人去比。可是现在我学到就是如果有比你更大的人，你也可以从这些 experience 去学更多东西，这样子你也可以自己成长。
我也觉得内卷是非常常见的，我们身边都有很多这种例子。就比如说，我觉得补习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其他嘉宾已经有提过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可能30年前上补习班的人还非常少，至少相对于现在来说。但是呢，现在尤其是在中国，上补习班相当于是一个从一个比较少的一个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的事情，到了一个 基本上人人都必须要做，不然的话你就会成绩不好的一件事情。像这种内卷的话，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好的，除了你需要花更多的努力。看起来可能是比如说奥数，你以前没有人学奥数，大家的数学可能都没有现在的同龄人好，但是现在如果所有人都因为内卷而开始互相竞争学奥数的话，看似好像大家的数学都变好了，但是我觉得内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只有一个，世界上比如说世界纪录的拥有者也只有一个，就是第一名只有一个位置，第二名也只有一个位置，这样子说的话，你就算所有人比如说数学水平都提高了，但是如果你就是水平不管，只管的是名次，比如说竞争大学的数量或者是单位上面这些人的数量的话，那么你真正水平是不管，你管的就是名次，那名次就只有这几个，那么也就是说你不管内卷还是不内卷，你不管你是不是学习的东西开始学的越来越多，为了打败别人，你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你还是只能得到比如说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你不可能原本是第一名然后你再学的更加多你就可以变成第零名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内卷的问题，大家都开始学的多了，但是名次也就这只有几个，所以大家都在花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来争取同样的这些名。
看来各位就是从小到大也遇到过比较多内卷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刚才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多多少少也聊到了吧，就是在你学校里面内卷严重吗？就是说具体体现在哪个方面？那我现在说一下吧。那我刚才大概都说了，但是我没有着重说在小学的时候是学习，就是没有着重说。我觉得因为我小学没有在北京，也没有是公立，也没有是就是说是在私立里面去读，它是一个半公立半私立的，所以它里面就是那些学习模式还有那个环境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没有说特别大的竞争，然后也没有说不教东西啊之类的然后那学习可能就是学习内卷可能和其他学校就是说少多了吧，那具体就是说比较内卷比较厉害就是在五六年级吧，就因为是那个奥数比赛，然后奥数班，然后还有很多人因为五六年级语文之类的作文之类的就需要去报补习班，所以有很多人就去报了补习班嘛。这个补习班也是类似于一个内卷吧，因为几乎我从小身边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说他们都去报了这个补习他们都去报了补习班，然后还有奥数班啊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报，就然后是不是也要为了比如说成绩啊去参加这些比赛去做这些事情，那具体是体现在这儿然后就是说整体的话内卷还不是特别严重，就是补习班这个比较严重。然后再到高中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上这个高中内卷好像我感觉反正挺严重的吧，就是比其他高中要稍微严重一些，我也不在其他学校，但是也体会不到。但是我根据有其他朋友在那边就感受到他们就是说他们学校的竞争压力也不会有很大，然后因为他们分层比较严重，就是说就是说最好到最差的他们是比较均匀的一个分布的，就不像我这个学校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好，就是都是在中等线以上，然后在最高线以下都是在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就互相竞争嘛。我觉得所有人内卷其实挺严重的，就具体体现在就是 AP 课，然后还有成绩还有 SAT 的分数，然后 还有就是说课外活动吧，就是说你参加了什么 sport， 什么你会演奏什么乐器，然后你会跳舞，或者是在学校参加有没有参加一些像那种football team， 就是也是类似于运动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说他们会比，就是说你有多少个义工小时，这个我感觉挺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那个义工小时是做够了这些你就是可以毕业的，但是也没有想到说他去把这个义工小时当做一个成绩去互相比较吧，所以我觉得那点还是蛮严重的。
那我觉得就是我一开始在我的高中，就是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内卷，就是 AP 课呢，每个人都在选，然后而且就是我在九年级时候，我知道有几个人他们就是选了五个，就是五个 AP 是非常多的，因为 AP 可以想，它算是已经是大学。大学的课你是已经在学大学同学他们大学人他们在学的内容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刺激，我就哇怎么这么厉害啊，所以我一开始呢我也被内卷就是也有点压力，我就我几年级好像学了两门 AP， 就是比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比有些人少一点吧，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我的同学就是他们学了三或者四门，但是我觉得两门我自己想就是先按照我自己估计我的能力是什么吧，我就先选两个，然后去看十年级可不可以选多一点，然后就是九年级我就觉得AP 课我大概有点明白了。那我十年级了，好像也选了两个，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好像也，没有这么难的，好像有点轻松。我可能就是，对于这些压力或者这些难一点的课，我可能已经克服了，或者我已经自己已经改变了，我可以，我就是，I face。My fears 可以这样说吧，我从面对这些很大的困难，然后我自己也就变强了，我觉得是这样一回事，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一想到以前我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那这 AP 课，现在我也觉得 AP 课也是如果你就算你学了一门，我觉得你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没有，嘉宾想分享，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前两个问题大家都提到了，说在学校中，然后在小学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就是说很多的内卷，就几乎是就是说无时无刻都不在，就是都在的这个东西吧。然后那当你感受到内卷的时候，你会不会焦虑？你是怎样排解的呢？那我的话，我小时候就是说，我那时候因为，也不能自己做决定，然后也不能说去，去告诉，去就是说改变什么吧。我小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焦虑，因为成绩也没有，差到很差的一个地步，所以，就跟听我父母的意见就跟着走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因为可以自己选课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在报课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你说你打算报几门 AP 课。其实就是说我九年级的时候，我感觉我不是很想报 AP 课，我九年级就只报了一门，因为我也不是很想，因为九年级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吧，然后我觉得就还是以成绩为重，身边的人大家都报了一门或者是两门吧， 我就也报了一门。那个是，然后真正焦虑的是在后面，因为后面上这个课的时候大家都很厉害，就感觉学的都很轻松，但是我学的就比较难，我要比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和他们一样的成绩。那个时候就会很焦虑，会觉得自己说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就不如别人吧。但是后来也就，但是后来就是也是说努力了一些，然后成绩稍微好一点了，这些焦虑就会慢慢就没有了。然后再有就是今年就大概也就是两三周之前的事情吧，就刚开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焦虑，因为我们是因为十一年级大家都非常努力，就是算是比较关键的一年吧，大家都三四门 AP 吧，就我听到他们报的就是说报这门 AP， 我就会感觉到很焦虑，然后我当时那个时候就会想说我报两门或者三门会不会太少了，然后要不要再去课外再去上一门，或者是再去找学校的 counselor 再说让我去改一下。但是后来呢我就犹豫了很久，然后就打算说先看看两门 AP 课到底是多大的压力，如果自己可以承受就承受。因为九年级的时候我实在是因为那个 AP 课，然后还有因为就普通英语课，就是说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吧。然后到现在的话我还是没有决定去改，我现在也不会焦虑的，就是说我就是说别人去学他们有这个能力，然后他们也有这个时间去学这些，但是我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说我因为我学东西需要看很多遍才能记住，就不是那种一学就会的那种，需要花很多时间，可能我也就没有那个那么多时间和能力去做这些。那我现在就不是很焦虑了，就我一开始焦虑到就是一去学校看见那些人的脸就感觉就开始焦虑，说啊他们都看着好厉害，其实我也没有听到说他们学了多少英语课，但是看着他们的样子就会感觉到很焦虑的。后来就慢慢自己想明白了可能就好了吧。然后跟我那时候也跟家长去商量了以后商量了以后后来也不是很焦虑了，因为我父母他们觉得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就可以了，就还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这个问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 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内卷与躺平。我们刚才我们在前两段都聊到了，说大家都生活中都有遇到过很多有内卷的时候。那我想问问各位嘉宾，当您感受到内卷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焦虑？你们是怎么样排解的呢？
那我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最压力就是我刚才说的 AP 课啊，然后我知道，我记得我就是我会经常跟我妈妈说，哎，这个课有点难啊，我就会就是跟她说，然后她就。我每次选课之前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少选，几门 AP， 你不要就是太辛苦了。他就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AP 课带来的压力，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压力，就是一种好的学习压力。我知道有时候是太多，但是我觉得我能承受得了，就是是会对我好的，就是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强的学生，更。聪明更好的一学生，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没有怎么对付这种压力或者这种感情，我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一定要受一点苦的这种东西。
我从小到大都可能在这个逐渐严重化的那个内卷的趋势中长大，所以我觉得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太多我生活中本来不会有的压力。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的做法，就像你们说的一样，这个 AP 课也许是一个方式吧，但是我觉得不只是 AP 课，生活中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国，整个就有一种内卷的情况。说实话，我觉得在美国至少我身边的人没有感觉太多内卷，不仅是像成绩这种东西是不公开的，学生互相似乎不是很太经常讨论关于学习的东西，只有在确认了对方也在自己的比如说同一个这种小组里或者之类的时候才会开始讨论。所以在中国呢，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你们自己也知道，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有很多公开的成绩，都有这种排名，然后家长全部都是非常关注学生的成绩，哪怕是全班最好成绩的学生和最差成绩的学生，家长全部都希望他们成绩更好。而美国明显就不是这样的。那我在美国也是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竞争有内卷的一个高中在这里上，所以可能还没有完全逃避这一个事情，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逃避内卷，因为我觉得它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多我生活中不能承受的焦虑。如果你现在问我，如果我生活中所有的内卷全部消失会怎么样，那么我想什么样才可以让内卷全部消失呢？难道一点竞争都不能有吗？那么肯定是可以有一点竞争，但是到底有多少竞争和怎么样的竞争才算是有过度的内卷呢？那如果这样的过度内卷是一个指标，被定成这么一个指标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么一个指标，不需要去因为觉得有过度内卷而故意去比如说少上 AP 课之类的。也许在中国有些地方有过度内卷吧，但是在美国不仅没有过度内卷，这个内卷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我无法排解的焦虑。
如果没有，那我们下一个问题。那你们会去和父母去沟通这件事情吗？就是父母能不能理解这些内卷，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也会感觉到内卷呢？我像上个问题也提到了这个 AP 课的事情，我去和父母沟通了，然后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学四五个三四个那种，就是说还是在以自己能力的前提下去尽量去做吧。然后而且我妈妈她比较看重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喜欢这个，你学了这个 AP 能不能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都会对会不会对以后有什么用。 他们会更看重的是这些，所以我然后我父母他其实应该是能算理解的内卷吧，因为我还有一个有一个妹妹，她在四年级，我妈妈她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内卷，因为我妹妹的学校就是说她身边的小孩子都学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去考一些去数学去跳级啊，英语去跳级，跳级之类的，他们学的东西也比较多，就画画，然后体育，然后还有奥数，然后还有语文嘛，就中文。然后我妈妈每次就是听到他们在聊这些的时候，就感觉说是不是也要给我妹妹去报这些，会不会说如果不报会不会就是落下了。但是每次就是我跟我这个事情我要去跟他这个事情，我就需要我要去跟他解释的，因为我妈妈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说比较焦虑，这个是比较焦虑我妹妹的这个事情。我就去告诉他们说，我就告诉他们说，就是说还是自己合适，就是说觉得我妹妹她合适什么最重要吧。然后并不是说一定要说别人去做了什么我也要去做了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去就是适合你的，也不一定会带来就是说特别大的益处吧。那我父母能理解那句，因为在我妹妹这个身上他们是可以感受到内卷的，所以也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吧。
我的父母是肯定会感到内卷。我前面提到就是我的弟弟他准备考中学了，所以他很多的对手都是他的同学。我爸爸妈妈都认识他的同学的父母，说他们每次听见他父母讲，哇，我儿子就算这些课，他这么聪明，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会感到很多内卷，因为那些人都是我弟弟的对手，假如他们进了，我弟弟就有可能没法进。我爸爸妈妈每次听见跟他们的父母聊天的时候，他会感到很多内卷，他感到很紧张，就抓紧假如我儿子不能进怎么办呢？那是他们进了，我儿子不能进就怎么办？所以我爸爸妈妈肯定会感到内卷，也知道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嘉宾想要分享，那我们就到下一个部分。那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内卷又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也就是躺平。那躺平就是退出竞争的意思，就是说放弃这些就不是自愿的内部竞争。那这个也是年轻人对于内卷的一种反抗。然后内卷和躺平同样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吧。那你有没有就是说感受到极度内卷的时候会选择躺平呢？或者是你们之前有没有因为极度内卷而放弃这些竞争然后来又怎么样呢？那我觉得如果说不到就是说最后的话，我还是不会选择躺平，因为这个放弃竞争，就是说放弃竞争，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前功尽弃了吧。就如果是说你前面已经努力了这么久，然后你突然放弃了，你之前学的东西，你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意义吧。然后我之前有说因为特别讨厌内卷而就是说放弃这个事情，就是听到别人说你这个高跟你应该去上什么课，这个课你对你以后大学申请或者是以后上大学以后会有帮助，我听到了这些，然后也感受到了大家都在上这个课， 我就会很烦，这个课就尽管我本来我以前是想上的，但是听到大家都说哎这个好这个好，然后大家都在上都在竞争这个东西，我就放弃了，最后我就放弃了，我就干脆就不上了。这件事情后来呢，也就是像我这样，就是不喜欢这个课，就完全就不喜欢了，因为太多人去竞争了，然后你根本就是说你在这个竞争里，你只会更累，并没有说真正的能去得到什么特别，去取得特别好的成绩吧。然后还有就是我在今年一开始刚才也聊到了，就是 AP 课，然后还有 AP 课这个数量的，还有成绩这个事情。那我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想放弃，就说算了吧，让他们去竞争吧，去竞争，然后我就这个样子了。但是后来还是没有说，就是说完全把成绩放在那边不管，还是要继续学，所以就是算一个比较失败的放弃竞争。所以就是这样，我遇到的比较大的两个就是说放弃竞争的例子就是这两个。
我也觉得跟 Chelsea 很接近，感觉如果努力了这么多，就算最后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内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感觉还是如果这么放弃就太晚了。我都已经努力了这么多了，那怎么能放弃呢？那么这样的内卷就会继续下去，因为大部分人想的都跟我们一样，我认为。也许确实只有一些人能坚持到最后，但这正是内卷的一个效果之一。所有人都开始学习，然后所有人都做这个事情，逐渐有一些人放弃，但是随着内卷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也许在20年以后，如果像现在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可能本来坚持10年的人就算是坚持得很长了，然后10年以后也许坚持15年的人才算很长，所以这也只不过是内卷的一部分而已。我觉得我很少有出现躺平的情况，也许我唯一有出现的时候是意识到情况已经无法补救，已经太晚了的时候，或者是如果我真的已经做了我能做的所有事情，比如说我每天都有一个工作，那我比如说我就随便拿我的高中生活来举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又参加乐队，又参加机器人俱乐部，又参加游泳，那我一天是从物理的角度上无法同时进行三个活动的，因为我人只能同时在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同时进行这三个活动。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也许内卷是真的是有它的限度的，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它的最高限度，你已经无法上比7门 AP 课更多的 AP 课了，所以如果也许在10年以后内卷情况严重到所有人全都上同样的课的话，那么你也不可能上比7门更多的难课，所以除非到了这种真正无法补救的地方，我已经无法再做更多了，那么我肯定会选择所谓的躺平，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不叫躺平了。另外一种躺平的可能是我现在已经到了半夜2点或者说是凌晨2点了，但是我明天要考的试我还没有复习，而且我还要做很多东西我才能复习了，那么我可能就会开始躺平。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越少越好，也许在未来的内卷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下，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内卷是人生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要学会适当的排解，有的时候选择躺平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谢谢大家今晚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